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讲讲这个高速铁路。那大家说有什么好讲呢？高速铁路不就是存在吗？我觉得很想讲的，就是因为今天见到伊隆马斯克登记的一个超铁的高速铁路的公司，超级高速铁路公司叫 Hyperloop One。那今年的年底，2023年的12月31号宣布呢就关闭，那里就是破产了，搞不成了。那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有点特别，因为这个自从伊隆马斯克宣布他做这个 Hyperloop One 做这个高铁的时候，我觉得呢大概此生有机会坐上他的高速铁路，结果呢没有搞成。那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美国的高速铁路呢还是个大问号。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洛杉矶要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2028年，那么这个加州呢也是雄心勃勃的要做一条从洛杉矶到这个拉斯维加斯的高铁，那么宣布在2028年会建成，但是会不会建成呢我搞不清楚啊。现在呢影子都没看见，都已经是2024年了马上。所以呢今天我看到这段消息呢，我就想哎呀，我不如讲讲高铁吧，因为高铁呢在很多国家呢是非常的发达，像中国大陆这个高铁的运行呢都4万多公里了，那主要的城市大区高铁都连起来了，所以非常方便，又舒服又快又干净啊。那个从上海到北京5个钟头，如果近一点啊，从上海比方到苏州无锡这个大半个钟头就到了，非常方便啊。当然麻烦一点就是高铁站不是那么多，因为它不可能到处有站，但是呢总体来说是非常方便。日本呢就更不用说了，全球第一个做出高速铁路新干线的国家啊，这个在60年代就已经完成了高铁。那么从这个日本的首都东京到这个大阪，这个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的快。我每次去这个像京都啊，去大阪呢、啊，我都是坐高铁的啊。当然，日本高铁分5块，因为日本呢，它有4岛嘛，这个北海道、本州，然后到九州、四国这4个岛。那么，所以日本呢，在北海道有一个国营的高铁叫 JR 北海道，然后呢，日本的这个本州上面有两三个公司，一个西线一个东线，然后呢在九州还有一个是九州吧，好像是九州。所以日本呢这个情况是这样，我们所以知道呢这个高铁呢在很多地方很发达。你看我从伦敦到巴黎坐的高铁就是那个 TGV， 就是新干线。那么从这个巴黎坐绿皮火车去慕尼黑，从慕尼黑到德累斯顿，后来从德累斯顿呢就坐高铁呢，就 TGV 呢回到巴黎，那个就很快了。我想我讲的话都是90年代初期了，就这么发达了。但是美国呢到现在没有做出来啊。我们今天先讲讲勾引起我要做这个节目的第一段。那这一段呢就是伊隆马斯克啊，伊隆马斯克。新闻呢、啊、除了这个他的那个超级高铁公司这个年底啊12月31号要关闭以后啊，他根本谈不上破产，因为他投进去他没生产他就把它关闭了，他是自己的事。但伊隆马斯克呢他是非常有钱的。那我们今天到了12月份，我们看见最大的财经杂志 Forbes 福布斯公布了2023年的财富增长最多的富豪榜单，其中呢赚的最多是伊隆马斯克。2023年这一年，他增加了1084亿美元，就一年他赚了1000亿美元。他呢加起来，他原来身家是1500多亿美元，现在加了1000亿，说他现在的整个身家是2549亿美元，这是世界首富，不可能有人比他再有钱了。他是全球最会赚钱的人，当然他就除了 Tesla 以外他有好多了，他放这个卫星，他有这个宇航计划，这个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所以伊隆马斯克呢 他会赚钱。那大家说伊隆马斯克是不是投什么什么就赢呢？不是的，因为他投的高速铁路就没有行。那个他呢做了这个试验，他这个高铁创业公司叫 Hyperloop One， 他搞了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可以运行的超级高铁的合同，没有人跟他订货，试验成功了没用，所以呢就停了，今年的12月31号就关门了。这个自从伊隆马斯克提出超级高铁的概念，这个 Hyperloop One 是一家非常受到瞩目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成立在2014年。这家公司呢，它累积的资金呢，它也不少的，4亿5000万美元，大概200多亿人民币吧，也是一个不小的公司。并且呢，它在拉斯维加斯附近就建立了这个试验的轨道。那么2020年，我们还记得这个3年多以前呢，他呢做过一次这个载人的测试，我当时看这个 YouTube 上的这个影像啊，它非常成功啊，这个很快，时速呢当时不敢跑得太快，跑了100英里一小时，那么比他的额定的数目要低的。但是这个做到从2020年他试了第一次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公司的工人的人数呢还是非常少，到现在他关门的时候他一共就是200个人在上班。那么到了现在12月份，这个公司呢把剩余的这资产呢就出售了，就卖出来了，合同呢12月31号结束，大家就回家了。那么 Hyperloop 这家公司呢是倒闭的公司，现在呢想办法把手头东西卖出去，测试用的轨道啊，还有手头的机器啊，并且这个公司把在洛杉矶的办事处也关闭了。那个伊隆马斯克呢真是雄心勃勃，他成立这家公司没多久以后啊，2013年他发布了一份白皮书啊，叫做 Alpha Paper 啊， Alpha 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嘛，就是英文的 A， 这个希腊文叫 Alpha。他呢这个叫超级高铁白皮书，他当时在白皮书里面他说他能够通过真空的管道能够让里面载人的乘客或者货物能够达到每一个小时760英里，也就是换算起来就是122公里，一个小时1222公里，1000公里的速度，那比飞机很多飞机还要快啊！你想就是一个子弹在管道里面输送，是真空的管道。那2013年我记得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我都吓一跳，他要采取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原理设计这个铝制的这个舱室，那么这个坐进去以后一关了以后，这个通道没空气的就没有什么阻力，因为它可以把它抽空，这些管道呢这里面呢这个子弹就在里面飞，就真空里面没阻力嘛。那么它这些管道呢可以架在天空当中，也可以埋在地下，在城市的内部像地铁一样的运行，也可以在城市之间运行，比方说从旧金山到洛杉矶铺一条这样的管道，那子弹一样1200公里的话，那这个洛杉矶到旧金山就1个钟头就到了，这个就是特别的快的方法。他用的动力呢按照马斯克提出的设想呢是用磁悬浮，磁悬浮是成功的，我们知道现在在上海到了浦东机场，到了这个龙阳路，就是上海靠近市区的地方，它有一条磁悬浮，那是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的技术，好早啊就建成了，当时好像是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就建成了。那条铁路呢大概300多公里，非常的稳的，因为磁悬浮它和地面不接触，它是用磁悬把它浮起来，所以它基本上是飞。不过磁悬浮呢最高就开到这个300多公里就到极限了，再快的话空气的阻力就太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伊隆马斯克呢他做了一个设想，我把管道抽成真空，那在里面没阻力，所以呢就像飞一样可以飞到1200公里啊，一个小时。所以他做这个，他这样做的话比喷气式飞机要快2倍，比高速火车呢要快4倍多。那个所以但是呢搞了这么多年，他想呢他是比较好的，他当时提出这种 磁悬浮的这个没有声音的旅行的超级高铁啊，从纽约到华盛顿之间现在需要五个多钟头，那么按照他的设想呢，30分钟纽约就到华盛顿了啊，或者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不要一个钟头，你看这个多吸引人呐、啊！但是呢，他没有做成啊，这个到2023年12月底，这个公司呢就关门了，那这个项目呢是搁浅了。当然呢，这个项目搁浅呢，还是有很多这个企业家感到兴趣。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概念呢肯定是有实行的，这种利用磁悬浮的原理来做铁路的运营还是大家非常非常觉得 有道理的。那现在有几家公司呢还在做这个原型车，那比方说这个有个叫 Hot Hyperloop 公司，还有这个超级高铁运输技术公司，还有这个欧洲的 Swissport 公司，都处在建构原型车，就这个车要做成什么样子。另外呢，这个最想买这个超级高速火车的这个地这个国家呢是迪拜，那迪拜钱多啊，所以迪拜有家公司叫 DP World 集团，它一直呢是超级高铁一号的这个有大量的股份，它呢现在知道哦，伊隆马斯给你做不成了，我们要买在手上，那我在我们的这个阿拉伯国家做我就简单的多，没有那么多产权啊，这个就是一个道理。那么现在呢就讲到这个高速铁路了，那我们想这个中国高速铁路做的时间也就是10多年，现在是4通8达啊，非常方便，密密麻麻，这个又快又好又安静啊，这个效率很高，并且呢准时，它不像坐飞机你去了就会延误，高铁呢基本上是准时开准时来，非常的好。当然太远呢就不方便啊，如果从极限啊，从上海如果坐高铁到北京呢5个钟头啊可以容忍的那个，只不过就是到高铁站呢你要路上堵车比较费时间，如果上了高铁你去呢是非常快，你订个好一点的座位，那基本上呢就你可以按时几点几分就到。但是再远一点就难了，比方说从上海你坐高铁去香港啊，到九龙西，这个叫8个钟头，8个钟头就已经超过了这个容忍的这个距离，因为你不一动不动在火车上坐8个钟头的确是非常累。这条线我也坐过一次，后来坐了以后的体会呢很舒服，但是我不会坐第二次，因为实在是太熬人了，这就是它有它的极限。但是呢这个美国呢这么大的国家，我们从任何一个道理来讲，美国是最应该有高铁的，因为美国这个地大物博，并且呢美国呢东西海岸是两个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那东部啊我们讲到从波士顿到这个中部的到就到 Washington DC 吧，到华盛顿啊，首都华盛顿，这一条线就不得了，就从纽约到华盛顿 DC 这一条线就已经有360公里啊，这条线密密麻麻住了多少人口啊，从这个旧金山到洛杉矶，你想想这条线又住多少人口啊，所以呢人口呢是很大的，并且美国这个地非常的广阔，它没有很多国家那种高层建筑啊，这样很少的，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很这个建筑低矮，它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所以呢做高速铁路呢是比较可以想象的，就是应该做，但是呢没有做成啊，就是美国这个情况。美国呢事实上高速铁路啊美国规划了几十年，但搞到现在呢就没有啊，不要说这个超级高铁，就是伊隆马斯各种超级高铁，他连高铁都一条没有。那么当然呢一讲到高铁呢，我看看网上就很多人说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啊，资本主义制度是没办法做高铁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高铁，我呢不太认同这个想法。因为呢最早的高铁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日本造成的，1964年啊东京奥运会的时候10月1号日本呢就开通了第一条高铁，以后呢日本这条高铁呢还延续了很多，现在有10几条的这个支线。 那么同样是资本主义的法国、德国、这个比利时、荷兰都有这个 TGV， 就是这个高铁，欧洲系统的高铁穿过海峡到伦敦，这个也是高铁。所以呢，我不太认同这种太政治化去解释高铁的，这个呢就从一个具体的国家的情况来看了。我们美国呢，这个事实上一直是想做高铁，那个我们记得好久以前呢，大概十几年以前，2015年，大家记不记得当时中国和美国宣布呢要合作建设美国西部的这个高铁？这个高铁呢，到2016年，美国方面呢就宣布就终止了，就不做了，因为这个投入太大了。我们记得加州的高铁比这个历史早啊，加州高铁的2008年啊。加州的高铁呢就启动了，当时的州长就是这个大块头的电影明星 Arnold Schwarzenegger， 他就当了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他就启动了加州高铁的计划。那么当时坐的高铁就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行程呢2.5个小时，那现在你都不得了，坐火车你不知道多久，慢悠悠的摇晃摇晃。那么这个计划呢，本来看来有点可能实现，但是后来还是没实现。好的，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美国的高铁。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高铁。就为什么我会今天突然间想起美国讲高铁呢，就是因为这个月2023年的12月31号，伊隆马斯克的超级高铁的公司叫做 Hyperloop One， 这家公司呢就宣布关门了啊，这个不做了，200多个员工全部遣散。那么这个事情呢，我就想起来，哎呀，我们加州好早就说要做高铁，最早是2008年，当时我们的著名的影星 Arnold Schwarzenegger 当了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在那个时候他就启动了加州的高铁。那么这个本来想得很好了，哎呀，他做的话，如果美国用5-6年的时间做，那个到2015年、2016年左右，那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就2个小时就到了，那就比方便多了。我曾经坐过美国的那个 Amtrak 去旧金山的，那摇摇晃晃不知道走了多久，当然风景很好啊，沿着这个太平洋线去看非常漂亮，但是的确呢是时间太长。那么后来呢，这个 Arnold Schwarzenegger 就他没有担任的，上接任的那个州长呢是 Brown 啊，布朗，布朗呢又接了这个计划。接了这个计划以后呢，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就拨了一个$35亿的联邦拨款，是支持这个计划。所以呢，当时我觉得2010年是12年左右，我觉得加州呢就指日可望可以坐高铁的。结果呢没搞成，谁没搞成呢？就是现任的加州的州长这个 Newsom， David Newsom 上台，2019年上台，他就立即叫停了加州的高铁。他的原因呢就很简单，他就一个是缺钱，太缺钱了啊，耗钱了，你用这么多钱；第二个耗时间，你要做这么久，铁路哪有不用时间？第三个，他说监管缺失，所以现在加州没有动这个高铁呢，跟这个 Newsom 有关系，就是 Newsom 上来就把这个叫停了。我记得当时的《洛杉矶时报》2019年有篇文章就说，这个州长这个 Newsom 停了这个加州的高速铁路，对于加利福尼亚州、对于美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因为高铁在环境保护、区域互联、缓解交通压力方面，它都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你现在把这么一个事情停了，就让这些人都去开汽车，那么污染的各方面都大了。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讲总体来看，这个美国为什么这个没有搞成高铁呢？啊，这个首先的原因呢，我觉得政治原因它不是一个原因啊，它首先呢，它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基础的运输的设施它极为发达，公路啊，美国的公路呢真是发达的不行啊， 所以搞得美国人呢，除了开车以外啥都不愿意做。你叫他开个车到火车站停在那里，然后再从火车站你再去坐铁路下了车，然后又要叫车，太麻烦了，他就一蹬油门就走了。这个美国的习惯，就公路体系极其发达。大家不要忘记了，美国还有个极为发达的是航空体系，美国的机场就多了。大家说中国这么多年这么发展，中国机场也很多啊。中国机场大概700多座机场，美国有多少机场呢？大概接近20000个机场。那大家说不可能吧？那真是可能的。我们看看纽约能够飞这个国际商务航班，全国的航班，光纽约一个城市3个啊，有这个 JFK 肯尼迪国际机场，有这个 Newark 机场，还有 LaGuardia 机场，就3个。洛杉矶呢7个啊，这个洛杉矶就多了。这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有机场。当然最大的是最靠这个西部的这个洛杉矶国际机场。但除了以外，我们 Long Beach Airport 还有这个好多好多的机场。这个洛杉矶我都到过，我到 Long Beach 机场上过飞机，到 John Wayne 上过飞机。还有在这个 San Bernardino County 的这个国际机场，这上过飞机啊， Ontario 机场嘛，那个到处都有，并且呢还不，这个还不谈美国私人机场有多少，这个你看 Santa Monica 私人机场， El Monte 私人机场，到处都有私人机场。所以美国呢这两样太发达，这个两样一发达呢，它就阻止了这个铁路发展的这个热。但是我不能说就是因为太发达就没人坐火车，只不过说火车你要坐成了要收回成本呢它比较慢，就大家很多人不坐啊。这个我是试过的，我曾经在洛杉矶坐过火车去温哥华，我试过一次，那就真是漫长。我到西雅图啊，那坐的好长的时间，慢悠悠的。当然退休老人家坐在上面很舒服啊，2层楼上面有玻璃的天窗，可以看看风景，的确很美。但是如果赶时间呢，这就不合用。美国政府呢一直呢都是希望坐高铁的啊，就是大家说要支持。现在呢美国有没有高铁呢？伊隆马斯克停了以后呢，美国政府还在做。我们知道 Joe Biden 政府呢，他是提出了用82亿美元在全美国要实施10个主要的客运铁路的项目，其中呢包括美国第一个高铁的项目，就包括这个82亿里面。这个高铁线路呢就把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这个连起来，这有多长呢？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呢是218英里，大概是351公里，路程呢如果做成了2个钟头就到了，时速呢321公里。当然在美国没有见过这样的铁路，但是中国这到处都是这样的铁路，因为300公里的这种高铁在中国是标准的高铁。那么根据美国政府的测算呢，如果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这个高铁建成呢，每年呢大概可以送1100万名乘客，那本是回得来的。这条线路啊，美国联邦政府是不会做，那就交给私营公司做，美国政府呢给资助。这个私营铁路公司叫亮线，这个公司它就负责建造和这个后期的运营。那么联邦政府呢给他30亿美金，这个是做的。所以 Joe Biden 呢，他呢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他就讲过，他说我们在建设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条的高速铁路啊，就在拉斯维加斯这里开始。那么按照 Joe Biden 的意愿，美国的这一条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的高铁呢2028年就通车。那么那一年呢就是洛杉矶奥运会这个要开幕的时间，所以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开条高铁，所以到洛杉矶参加奥运会的人坐高铁呢到拉斯维加斯，这不就挺好吗？那么当然很多公司呢都想投这个铁路，那坐这个火车的这个车厢，有2家欧洲企业就来争这个订单，大概这个订单有120亿美元，德国的西门子公司、法国的阿尔斯顿公司都在游说美国的议员和 Joe Biden 的政府，争取呢为美国的这条光明新线列车提供高速的动车组和车厢的机会。那么美国的这个铁路呢为什么做得慢呢？其实呢就是它的利润呢它回来的慢。大家知道这个 利润是最先考虑的因素了。那因为国家不能老贴钱呢、啊。像中国的高铁，那是除了上海到北京这样的主要干线，它还能够赚钱以外，它大部分的它的赚钱的它就比较慢，因为它收费也不能太高，国家要贴本的，但是呢，它愿意贴，所以这就能够做起来。美国呢，它就做不到，因为它利润是一个目标，所以一般的私营企业呢是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的。所以呢，国家要投钱，那国家如果投进去，那就变成一个烫手山芋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所以搞到现在呢，这个问题呢就还是这样撑着。所以在美国呢，这个问题呢七搞八搞呢，它就变成一个政治的问题了。因为呢两党啊，它意见不一样，民主党所在的州是比较欢迎高铁的，共和党在座的州他不太愿意这个付入这么大的资金做高铁，所以呢变成了党派之间的斗争。所以美国呢说了很多年就没有做，日本呢说做就做，五十年代还是战后困难的时候，54年55年日本呢就开始研究这个高铁，64年日本的新干线就开通了。你想呢，这个美国呢也不就一样吗？并且战后，呢是美国占领了日本。那日本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把高铁弄起来了，但美国呢就没有。所以呢，这个原因呢就有很多。那个我们知道，美国是不是第一个原因说没有客流啊？这个我不能认同。我们就前面讲过，华盛顿特区到纽约之间都是重要的都会区，在这里一排有多少城市，你从纽约出来，你经过纽泽西，经过这个好多地方，到过了这个宾夕法尼亚费城，然后再下去到这个巴尔的摩，一直到华盛顿 DC， 这一条的城市线360公里，这个车很多的。现在这个地方的 Amtrak 来来回回每天都是坐得满满的，人就非常多。特别是从纽约到 Connecticut 到康涅狄格，很多人住在康涅狄格，在纽约上班，这个非常多的。我们看很多电影都是在康涅狄格到纽约的中央，Grand Central 这个上面这个、故事。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当中呢还有一段，这个快速铁路叫阿西罗特快，这是在克林顿 Bill Clinton 执政的时候做的这个快铁。但是呢，因为这个铁路的设备老旧，美国的铁路100年以上的历史了，那么你如果一个太快的速度在这个老旧的铁路上走的话，你是会出事的，所以呢也慢。所以这个360公里现在在这段走，从纽约到华盛顿 DC 呢要走3个钟头，2个钟头50分钟吧，那个很慢的。而在中国，我们就从上海到南京的距离大概也是300公里，坐高铁呢是1个钟头，所以1个钟头和3个钟头那就差大了。所以美国也不是想不到，也不是没有钱，就是那就想办法。美国国内一直就有这个推动高铁发展的呼声，美国政府呢也出台了很多这个高速铁路的规划。1964年日本的新干线投入运行的时候，美国就在规划建造高铁，并且在1965年出台了高速铁路的运输法，首次就批准了这个。你想1965年呢批了9000万美元用来发展高铁。然后呢1992年美国联邦铁路局批准了中西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一共5条高铁的走廊，就是准备做高铁。到了1998年又批准了6条高铁的走廊，并且呢到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里面就雄心勃勃地提出来，在未来的25年内要用高铁连接美国的80%的人口，作为实现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举措。那当时副总统就是 Joe Biden 呢，他就说未来的6年，就是从2011年未来6年到2017年吧，美国政府要花530亿美元建高铁。那么但是搞来搞去没有搞成啊，这个我们讲了，这个几十条高铁走廊止于纸上，要用高铁连接美国的这个大城市，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梦想。那么我们看看为什么这做不成呢？ 我想呢，主要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对于这个做事的态度啊，因为这个共和党人他觉得这个是受不了的，因为联邦政府这个高企的这个赤字，到处借钱，你还要撒这么多钱去做条高铁，这个浪费，那是浪费，这个不行的。那么并且呢，私营公司也知道政府虽然拿了这么多钱，但私营公司得投钱的，那么你呢要想到怎么利润回来，所以第一个就是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问题了，就是共和党是反对这个高铁的计划的。那么民主党呢，当然不怕借钱，反正都已经借了，再多给点钱就无所谓了。所以呢，这就是一面。所以呢，州一级政府啊，然后呢，到了联邦层面的政府都有这个问题。那么每一次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呢，就批准高铁计划；共和党上台呢，就把上一任的计划呢就搁置在一边。那么或者把资金呢挪为他用。那么美国呢又不可能一党太长的时间，所以两党的这个轮换的执政呢，就使得这个高铁摇摇摆摆到现在没有搞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土地呢，私有土地，那个它跟中国大陆的情况就差太远了，中国的土地都是公有的，所以呢，中国要坐高铁的话，那只要政府动员下了命令，这个呢就搬迁，那就没有问题，这个铁路就做成了。所以呢，能够做成这个叫八纵八横的高铁网，那么就是能够集中精力去做，那又给钱，那么各个方面从这个建设、收地、这个布局、这个等等这些投资融资，地方政府呢还配合这个中央政府，所以很快呢就把这个事情就做了，所以现在搞成八横八纵。但美国呢他就难了，因为土地是私有的，如果有一个业主，你的高铁要经过他的地方或者他邻近的地方通过，他不同意你就打不通。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这个从 Long Beach 到这个Pasadena 的这条高速公路啊，我想想是这个是多少号公路，这条公路呢到了 Alhambra 这个公路就完了，到了十号公路它就得下来走一段，那么要走一段路绕到 Pasadena 再上这个高速，那就是断掉了710吧，啊对，710号这个国道，这个走就断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到了 Alhambra 前面有个非常小的城市叫 South Pasadena， 那边的人呢就拒绝高速铁路通过他们的这个 South Pasadena， Pasadena 没有问题， South Pasadena 就打死不让，所以这个路呢就过不了。那这个还是一条公路，如果做一条高速铁路，那个火车那个飞驰而过，那影响就更大了。所以呢，美国这个征地啊，它的困难就大了。所以呢，搞到现在它呢也影子都没有啊。我现在就是看看2028年这个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这条是能不能够成功通车，这个咱们看看，如果成功就是美国的第一条的高铁。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